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主与你们同在。
恭读圣若望福音。在那些上来过节的崇拜天主的人中，有些希腊人，他们来到了加里勒亚贝特塞达人腓立伯前，请求他说：先生，我们愿意拜见耶稣。腓立伯就去告诉安德勒，然后安德勒和腓立伯便来告诉耶稣。耶稣开口向他们说：人子要受光荣的时辰到了，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一粒麦子如果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只是一粒；如果死了，才结出许多子粒来。爱惜自己性命的，必要丧失性命；在现世憎恨自己性命的，必要保存性命，入于永生。谁若侍奉我，就当跟随我。如此，我在哪里，我的仆人也要在那里。谁若侍奉我，我父也必要尊重他。现在我心神烦乱，我可说什么呢？我说：父啊，救我脱离这时辰吧。但正是为此，我才到了这时辰。父啊，光荣你的名吧。当时有声音来自天上：我已光荣了我的名，我还要光荣。在场听见的群众便说：这是打雷。另有人说：是天使同他说话。耶稣回答说：这声音不是为我而来，而是为你们。现在就是这世界应受审判的时候，现在这世界的元首就要被赶出去。至于我，当我从地上被举起来时，便要吸引众人来归向我。他说这话，是表明他要以怎样的死而死。上主的圣言。我们从四旬期开始就跟各位一再的重复说了，在礼仪年的乙年，教会的读经安排在读经一特别让我们回忆这个天主跟人，跟历史的每一代人，跟今天的我们订立盟约。我们读到了天主跟洛厄订的盟约，有方舟，有彩虹。我们读到了天主跟亚巴郎立约，有祭台，有许诺，有把伊撒格换回来的公绵羊。天主跟梅瑟立了约，有刻在石板上的十句话。在第四主日，上个主日我们听见了编年记作者所留下的非常悲惨的记载，以色列人全都没有守好这个盟约，换句话说，不肯和天主维持这个夫妻的关系。我们今天读经一听见了一个新的进展，当以色列人全都被放逐，先是北国以色列十个支派被亚述帝国灭亡放逐，然后是南国两个支派被巴比伦王消灭放逐，应验了生命记所提醒的，不遵守天主盟约的就必定被放逐。但天主是天主，跟人不一样，天主的心跟人的心不一样，天主不能放弃他的盟约。就像妇女还有可能忘记自己的婴儿，天主不会忘记他的子女。 我们今天听的是耶利米亚三十一章三十一、三十四节，大概是所有的先知话当中最关键的一段话了。啊，你加个字音也可以，没有关系啊。这都可以看见，现在天主借着这个先知说了，我要跟人重新立约，订立新约。新约这个字在旧约当中就真的出现过啊，这一次唯一的一次。那这一段话，以赛亚啊三十一章三十一到三十四节，被我们读经了的作者希伯来作者完全引用。那你需要去看希伯来书第八章，我们今天的读经了是第五章。我们先提醒，如果有兴趣，我希望你没有兴趣，回去读一读希伯来书第八章，全整章整段经文引用，非常强大的一段旧约的引用文，说明了天主跟人的关系，他要跟人立新约。我们以梅瑟的十句话当作标准的话，那个约是刻在石板上的。现在呢，天主说这个新约要放在我们的肺腑里，放在我们身内的意思，我们翻到肺腑很好，很文雅的翻译。然后呢，写在我们的心上，写那个字当然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要知道，在以前没有我们今天所谓的书写的工具，以前的写就像陶工捏了陶以后，在那个陶器上面用刀子把图案把文字刻上去，刻。所以十句话刻在石板上，天主新的盟约要刻在我们的心上。先问一句话吧，痛不痛啊？你说痛，那你问谁痛？是我们痛还是天主痛？好，这是天主要跟我们人定的新约，跟谁呢？他说以色列家跟犹大家，那本来都已经完全消灭的了，在北国南国都灭亡放逐都消灭掉的，所以现在天主呢就跟什么新的人民，他还是把他们看成他盟约的继续的发展，我们就不会惊讶耶稣在世上生活就非常高的象征性招了十二门徒，象征新的天主子民，新的雅各伯或以色列十二支派，一直流传到下来到我们。天主说的是，当天主他们领出来的时候呢，天主是他们的夫君丈夫。但是所以以色列人的背叛基本上在整个的圣经传统一直是婚姻的背叛，本来只有唯一归属，当人不再把自己全部的归属给天主的时候，或者人不能够从天主把天主当作自己生命唯一的渴求的时候，我们人心就有了空缺，空缺需要填满。如果不拿天主就随便抓了啊，你讲吧，酒色财气，我们一般所谓的世俗化就这个意思。这每一个人该问的是，我今天的生命还是以拿天主当作唯一的满足吗？那是很好的一个检验的方式。好，我们今天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我们听见了我们的达创友啊，整个民族用达味的话向天主呼号，求你给我一颗新的心，重新创造一个，重新创造一个心。当然是什么旧的心必须死掉了。那我们知道达味的忏悔诗，我们的圣咏的五十一篇，最根本是因为他就是在婚姻上不忠。我在当年他用他的权势，君王让他权势去侵害了一个女人，侵害了一个家庭。用我们今天的天主十诫来说的话，就是犯第六诫跟第九诫一起，恐怖、
新人，而且没有人可以抗拒他，他是王。直到有一个先知敢当面告诉他天主的旨意，好，他悔改，他认罪，他求天主给他重新创造一颗心，天主做了。在整个的犹太传统里面，天主再一次让达味回到他身边，回到他心内，天主再一次把他的法律刻在达味的心上。我们看见整个历史，犹太人这么尊敬达味，不是没犯过罪的，他总能够重新开始，总能够接受天主在他心上刻字，重新创造，让他真正的悔改，所以他成了整个以色列历史的圣王。他是榜样，当然他是预象。我们听见的是在以赛亚的结尾，天主说了，我宽恕你们的罪，不再跟你们计较，这是天主对整个犹太子民的许诺。那天主在达味身上，其实在以赛亚之前几百年前就已经实现过的事情，只是在人的历史里，人总是会忘记了天主的恩典，忘记了神圣的历史，总是去随从那个消极面。那我们今天看见的读经了希伯来书作者，他就非常深的反省了，让我们觉得很难懂的一句话，所以耶稣在活在世上的时候，以大声的哀嚎跟眼泪向天主求，天主呢因为他的虔诚就抚允了他，他就学会了服从。我们很难想象耶稣求的是什么，耶稣需要学习吗？真天主之子，他的一切只是在真人的怎么讲，天主耶稣有天主心有人性啊，在真正的人性上，他为我们一切软弱的人成了榜样。他告诉我们耶利米亚所说的啊，到了时候不需要人，谁也不用教别人认识天主，这个认识很清楚，圣经语言它不是说理智上的学习，我们大概听道理都知道了就够了，就算我们没有上过真正道理班，如果从小我们练的这些经文其实讲得足够清楚了，那个认识我们用两个例子就好，就明白了。第一个，玛利亚告诉天使加贝格尔，我不认识男人，怎么可能当母亲？人类创造故事第一个，亚当认识了厄娃，就有了家业。所以那个认识是生命当中最亲密的体验。我们在犹太背景来看啊，就是天主跟人，天主把人接纳成为他的妻子，天主做丈夫的，就是我们讲人间男女间在天主祝福之下最亲密的关系，那个肌肤之亲是这个认识。换句话说，在这个天主给了我们一个新的心的时候，天主要让我们每一个人跟他产生这么亲密的经验，就这个认识，这是耶稣他整个生命里面告诉我们的。可能他是完全的人，所以他在大声的哀嚎跟眼泪当中学会了服从。服从什么？服从天主所因着他的虔诚所答应的，答应什么？我们进到今天的福音了。当然福音在历史上是先发生的，耶稣的事件希伯来书是后来的反省。我看见耶稣的话啊，用人的农作物做表达，人必须像麦子一样，如果想要结出果实，想要得到真正的永恒的生命，人必须先自己死的。 必须先接受这个死亡。那耶稣给我们看这最根本的例子，这是他的服从，这是天主对他的福允，天主答应他。我们很难想象我们跟天主求的时候求什么东西啊，我们敢这样子祈求吗？耶稣是这个清楚的告诉我们，然后他在活着的时候，当甚至外邦人想看看耶稣的时候，菲利伯跟安德勒来一起来告诉耶稣，耶稣告诉一切人，一个在整个的约翰福音第十二章，耶稣的公开讲话快要结束的时候，他已经对整个世界讲话了。几个希腊人，简单的象征啊，无论犹太人或外邦人都要听见耶稣的话，耶稣向整个世界呼吁，谁如果爱惜现世的生命就丧失性命，谁如果真正渴望得到性命必须放弃现在的性命。耶稣说，谁愿意当我的仆人就必须跟随我。仆人我们知道是现在耶稣对门徒们的话，到了晚餐厅耶稣说了，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我称你们为朋友了。到了复活的以后，耶稣也不再称朋友了，他称他的门徒们为兄弟了。在耶稣的死亡跟复活的事件让他的门徒们可以学会怎么样当天主的子女，跟着耶稣一样。这是今天福音或整个所有的圣言里面所告诉我们的，这是天主要给我们的一个新的身份，跟耶稣一样。这一个已经刻在我们的心上，但是天主也从来不拿掉我们的自由。就像达维当然清楚天主的法律，就是莫名其妙的啊，突然间就远离了天主。人犯罪当然是魔鬼阻挡我们跟天主接近，但是天主不勉强人，其实魔鬼也没有能力勉强人的。魔鬼只能够引诱，我们说的世俗只能够引诱，他不能强迫我们的。只有当我这个人愿意跟魔鬼合作，我同意他，像厄娃同意了蛇，像亚当同意了厄娃，像达卫就同意了他心中那个欲念，罪恶就发生了。我们在试训期，我们在跟着耶稣走，经历他整个人类的生命，经过这个苦难，经历他大声的哀嚎，大量的眼泪啊，所给我们指出的这个道路。我们的生命啊，的确非常多困境，各种诱惑，酒色财气非常多。我除非能够真的在天主内得到我生命的圆满，才可能。教我们是一样的，我们还是回到这个最核心的教会的教导，在天主一直把我们当作他的妻子。我们知道婚姻关系、家庭关系在这个世界上多重要，我谁可以把这个家庭顾得好，忠实的。用保禄的话，格林多前书第七章，保禄说了，结婚的人啊，男人的身体是女人的，女人的身体是男人的，没有自由。我们大概看不到有更好的对婚姻的描述了。那同样对我们修道人、圣职或者是一般的奉献生活的人一样的，我们就把这个献给天主了。我们很遗憾，至少在我的修道过程里，非常多神父、修士、修女就离开了，对不对？我们没有意识要苛责任何人啊，每一个人自己面对天主。我们只稍微客观的说，就是抽象的说，我们的确看见这么多人 我们所说的离开了这个教会的圣职或者是圣召，还是一件不太怎么讲，不太严重吧，这么说不好说。我们看到非常多的这些圣职跟修道人士，甚至用他的身份犯罪啊，欺负弱小。不论是我们在看见的这些圣职的侵犯年轻小孩子，或者是别的身边的男人跟女人，为什么这样发生？因为我们跟魔鬼合作。因为当我们的内心不被天主充满的时候，那我们怎么被天主充满呢？耶稣给的榜样还是一样啊，大声的哀嚎和眼泪。人活在世上不可能没有冲突，不可能没有诱惑的，因为魔鬼不休息，魔鬼不睡眠不睡觉的，这一方面跟天主一样。可是我们知道，连圣人圣本笃圣方济都受到极大的这个色情的诱惑，所以圣本笃在荆棘丛中打滚，圣方济在玫瑰花丛中打滚，当然是魔鬼金玫瑰的树根的这根打滚，哀嚎眼泪鲜血，这不是神话。耶稣留在榜样，很多人效法的，我们知道的名字的，我相信更多不知道名字的，在有生命的困境当中，我们就求天主给我们重新创造一个新的心，让它在我们的心上刻字，让它使我们的心流血，让我们像耶稣一样把自己举起来。耶稣说了，当人子被举起的时候，吸引众人来归向他。耶稣是靠自己的生命的，靠他的鲜血吸引人的。我们在感恩礼当中先纪念耶稣的晚餐厅的礼仪，他在晚餐厅当中拿了饼，成为一个非常真实的，在他手上举起来，他自己把自己先举起来了，然后晚餐之后他才被自愿的被捕，被人举在十字架上。他用他的榜样告诉我们，天主给我们一个新的心，我们得合作，我们得勇敢地迎上去，唯有这个样子我们才有可能吸引人，像耶稣吸引了一切人，我们至少在我们的身边的人家人，我们爱人，我们生活里面最关心的人，或者生活里面跟我们作对的人，这是唯一的方法。四旬期还有四分之一，让我们求天主，这几天特别求天主给我们这样一个新的心。